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系咪国际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新闻提要。南韓不急於同美國關稅談判，川普長子下個星期訪韓。美陸軍士官洩漏機密情報被中共遭判7年。川普下個星期將在墨西哥州集會紀念就職100日。歐盟開罰單，罰蘋果 Matter 美國不容新型經濟勒索。第三架波音自中國飛返美國，波音執行長話唔會允許中共報復影響公司復甦。下面請聽詳細報導。南韓新世界集團星期四表示，美國總統川普長子 Donald Trump Jr. 下個星期將訪問南韓。南韓社報導話， Trump Jr. 呢次訪韓係應新世界集團會長鄭容鎮嘅邀請，他將同南韓10大企業集團掌門人在內的商界領袖會面。出口導向的南韓自去年12月以來面臨政治領導人真空，川普政府對南韓徵收 10% 的基本關稅，並對出口到美國的鋼鐵和汽車徵收 25% 的關稅。南韓外交部長23號就即將舉行的韓美2+2貿易磋商表示，不急著推進談判，將主要聽取美方的立場並提出初步意見。如今距離南韓總統選舉剩低40多日，距離美國關稅豁免期還剩低70多日。韓聯社報導，南韓外交部長表示他不想預判談判速度或結束時間，強調無意過快推進談判。一名美國陸軍情報分析員因向中共提供敏感國防訊息，包括保衛台灣、美軍武器系統及軍事戰術和戰略等機密文件，星期三被判處7年徒刑。法新社報導，擁有最高機密安全許可的美國陸軍中士舒茲2024年3月在位於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交界的坎貝爾堡軍事基地遭到逮捕。根據美國司法部聲明，舒茲去年8月認罪涉及至少92份美軍敏感文件之後，現在已經遭到判刑。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 Cash Patel 在聲明中表示，這次判刑是對叛國者的嚴正警告，你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根據起訴書說，舒茲向一名住在香港的個人提供幾十份美軍敏感文件，他認為這個人與中共政府有關聯。美國司法部長邦迪星期三表示，司法部將持續防範中國針對我國軍事的行動，並確保洩漏軍事機密的人都會在監獄服刑多年。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下個星期將在墨西哥州舉行一場集會，紀念他就職100日，這個是自今年1月重返白宮以來的第一場集會。白宮新聞秘書長萊惠特23號表示，川普將在29號訪問馬科姆郡，該地位於汽車製造重鎮底特律的北邊。這場集會將在川普上任100日前的前一日舉行，這是衡量總統競選承諾實現進展的傳統里程碑。密歇根州是川普去年在重返白宮過程中從民主黨手中奪取的關鍵激戰州之一。自上任以來，川普除了週末的個人旅行外，很少出訪。這個星期較晚時候，川普將前往羅馬參加教宗方濟各的葬禮，這是他第二屆任期的第一次海外出訪。 欧盟对美国两大科技巨头的罚款引发美方不满。欧盟反垄断机构星期三分别对苹果罚5亿欧元，对 Meta 罚2亿。这个是欧盟在抑制大型科技公司权力的新法案下首度实施制裁。欧洲议会议员史亚布还呼吁执委会继续对 Google 的广告技术业务以及 Elon Musk 旗下的社交平台 X 进行调查。针对欧盟的罚款，苹果公司预计提出上诉， Meta 亦都批评了欧盟的决定。 Meta 全球事务主管卡兰普声明表示，欧盟执委会试图拦阻成功的美国企业，同时却是允许中国和欧洲企业按照不同的标准营运。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容忍这种新型经济勒索，并且说欧盟的数字市场法具有歧视性，专门针对和破坏美国企业，扼杀创新和实施审查的境外法规，将被视为贸易壁垒和对自由公民社会的直接威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之前扬言要对那些惩罚美国公司的国家征收关税。星期四之后早，又有一架波音新飞机自中国启程返美，是美中陷入关税僵局以来的第三架。波音公司执行长奥特伯格星期三证实，波音的全新飞机自中国飞返美国，是因为关税问题导致中国客户拒绝接收。维加日报报道说，奥特伯格星期三透过视讯发表第一财季报道证实，由于关税问题，很多中国客户已经表示不会接受新飞机交付。他指出，中国是唯一有客户拒收新机的国家，如果中国客户拒绝接收，该公司不再为他建造新飞机，并会将已经完工的飞机转卖给其他极需要新客机的客户。目前全球的全新客机面临短缺，包括马来西亚、印度都有航空公司表达愿意接收中国退货的波音。奥特伯格表示，不会允许中共的报复影响公司复苏。
浙江出大事，美军演飞同寻常，大批超音速导弹运抵菲律宾。石破茂回住川普，分析称习近平无机会替代。日本米价年升92%，增加三国入口。缅甸地裂500公里，水平位移6米。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美国从经济和地缘政治双重施压，中国内部社会矛盾显现。有文章分析关税战对普通人最大的影响，认为没有任何办法脱困，只能够忍下去。22号传出一则震撼消息，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全井洋路发生枪战。由网传信息睇，至少5、6架救护车赶到现场。一段影片中，至少两个警察倒喺地上，地上有大片红色液体。一段聊天截图中，有人描述话：好可怕，就喺我店铺门口，好近，开咗10几20枪，瞓低咗3、4个警察，路人亦有2、3个，但系人就冇捉到。有人听讲现场开了6枪，好几个警察被打中。传闻讲的是团伙劫持出租车拒捕，两名疑犯被击毙，剩余一人在逃或被捕。疑犯身份众说不一，有人说他们来自柬埔寨金边或缅北，但是金边和缅北距离临海市超过2000公里，横跨多个省份，走过来难度好高。临海市不是边境口岸，亦不是偏远山区，这几个人长途跋涉到临海动机令人费解，亦有分析认为不排除是当地人寻仇或造反。警方彻底封锁消息， 冇作出回应，更加令民众恐慌。 X 平台上有人感叹话，在国内睇唔到任何消息，亦有人好奇喺严厉管制下枪系从边度嚟嘅。唔少人叫好话，针对警察落手，呢次算系打啱人啦。甚至有张浩话，睇嚟离起义唔远啦。中国经济崩溃，社会不满情绪持续酝酿。一篇自媒体文章分析话，目前美国将关税升到 145%， 意味着已经完全没有谈判余地。这次关税战严峻程度超出所有人想象。对普通人来讲，威胁最大的就是人民币贬值。文章话，汇率跌到乜嘢程度，取决于三个条件：一系美中谈判中，中方是否占上风，其他国家会唔会靠向中国；二系国内能唔能够大放水，真金白银刺激消费；三系中国产品能唔能够继续出口其他国家或转口。如果三个条件同时满足，人民币或能够维持在 7.4， 如果只是满足一个条件，汇率估计跌到 7.8 到8之间。最坏的情况下，三个条件都不满足，人民币对美元可能跌破10。不知大家认为有没有可能人民币跌到 10？ 欢迎你留言。如果汇率突破 10， 入口成本会飙升 30%， 石油、粮食、手机、电脑等价格飙升，普通人购买力锐减，可能出现严重通胀。同时外资撤离导致失业扩大，房价进一步下跌，地方政府美元债务将会飙升，可能引发违约潮，银行坏账激增，百姓存款面临风险。文章悲观预计，关税战已经没有回头路，未来三年就是比边个更能挨。换句话讲，提中国人能不能够靠吃草过日子，等美国政府换届。如果中国人拒绝吃草，林海事件可能在全国上演。在经济打击中共的同时，美国还在亚洲加强军事威胁。美菲肩并肩军事演习由21号开始，持续三个礼拜，规模和内容都和往年不同。美国太平洋战区陆战队司令葛林透露，陆战队第一远征军一支分队只是用了短短几个钟头，就由美国本土直接投射到菲律宾。葛林说，美军不需要几日或者几个礼拜，只是用了短短几个钟头，没有几个国家有这样的能力。这个表明美军能够在台海或者南海冲突爆发初期迅速介入，极具威胁意味。这次演习中，美军携带尖端反舰杀手、海军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这个系统由悍马战车搭载反舰导弹组合而成，灵活机动，部署在班丹群岛，射程覆盖整个巴士海峡。分析指 NMESIS 巡航导弹完全锁定海上的中共军舰，如果换装陆基反巡航导弹，甚至可以打击中国内陆。这个同时为修复岛屿、构筑防线提供了战术支撑。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上个月底曾经表示，如果中美贸易战踩不住刹车，世界将迎来80年来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未来三年中国人的选择难以预料，可能改变全球局势。印度刚刚向菲律宾交付第二批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系统，菲律宾为此用了3亿7500万美元。综合媒体报道，布拉莫斯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发，被誉为全球最先进的超音速反舰导弹之一，最高速度达 2.8 马克，射程约290公里，能够威胁包括航母在内的大中型水面舰艇。根据菲律宾军方的计划，布拉莫斯将被部署在巴拉望岛、黄岩岛和仁外礁，都在导弹射程内。与此同时，印度和菲律宾亦在深化防务合作，印度向菲律宾提供1亿美元防务相关的信贷，可能卖给菲律宾先进轻型直升机和轻型战斗直升机。 这个都意味着印度准备在印太参与牵制中共。日本是第一个就关税和白宫团队谈判的国家，首相石破茂22号谈到日本的立场，同时日本准备在这个月底敲定和美国的第二轮谈判。这个时候中共总理李强企图趁虚而入，希望和石破茂共同对抗美国。石破茂在日本国会表示不会为关税问题一味屈从美国的要求，如果日本放弃一切将无法确保国家利益。这个是川普政府针对日本汽车和农业出击以来石破茂发表的最具对抗性的言论。分析师认为，虽然石破茂表面态度强硬，但日本实际上在寻找和川普讨价还价的筹码，希望美国能够全面豁免关税。估计日本可能提议增加入口美国大米和黄豆，并可能放宽入口美国汽车的安全标准。22号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李强通过中共驻日大使吴江豪转交给石破茂一封亲笔信，内容似乎强调中日有必要共同对抗川普的保护主义。习近平日前走访东南亚国家已经失败，越南、柬埔寨等积极响应中共一带一路的国家都明确拒绝和中共结盟对抗美国，更不用说美国在亚洲的坚定盟友日本。美日安保同盟是日本外交政策基石，石破茂不可能因为经济压力转向与中共结盟，而且中日关系有历史阴影，日本公众对共产中国基本持负面睇法。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池坂明夫22号晚在社媒发文批评中共，就反映中日关系真实的一面。池坂明夫说，中共至今没有告诉日方知去年两中日本学生遇袭的详情，因此日本外务省修改官网，对日本学生到中国毕业旅行提出安全提醒，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指责日方恶意渲染风险，政治操弄意图明显，郭家坤甚至要求日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池坂明夫说，日本社会对中共这种颠倒黑白、强词夺理的态度非常不满，中共一方面上拉拢日本，一方面又公开威胁日本政府将日本民众视同草芥，这种做法令人摸不着头脑。此外，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日前转发的评论文章亦提到，川普团队正在同中国以外的国家谈判，一旦达成协议，美国仍然受到普遍信任，而共产中国就因为长期不公平对待合作伙伴而臭名昭著。无论其他国家同美国关系怎样，习近平都不可能成为替代方案。据共同社报道，江腾拓在记者会上说，对投放储备米后，米价仍然居高不下，感到责任重大，非常抱歉。他承诺继续投放储备米。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4月7号到13号期间，全国超市销售的5公斤稻米平均价格达到4217日元，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几，刷新历史纪录。日本总务省统计指，今年3月白米价格年升幅高达 92%， 是自1971年以来最大升幅。日本政府唯有时隔26年再次由南韩入口稻米，美国和台湾米在日本亦都成为抢手货。路透社上个礼拜报道说，日本超市巨头永旺将美国米和日本米以8:2混合出售，大受欢迎，价格比日本国产米平约 10%。专家发现缅甸上个月的强震导致地表发生重大变化，出现500公里地裂，横向地表水平移动6米。 TBSM 团队发布勘察报告指，对卫星图叠加并实地走访勘察发现，缅甸沿住断层沿线出现超过500公里长裂缝，深度深浅不一，最深处长约 21.3 米，裂缝可能影响建筑物地基以及地下设施。此外，日本国土地理院的研究团队比对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发现缅甸实街断层两侧出现错位，横向移动幅度最大约6米。缅甸军政府22号宣布将停火延长到这个月30号，以便帮助重建工作。不过，据冲突观察人士和交战区域居民透露，即使在停火期间，军政府和叛军仍然继续交火。
中共斩美国两刀，习同彭丽媛疑似同时出事。开战三年，普京首次开口愿前线停火。专家：泰国审计署大楼事故根本不该发生，全球贸易防守战围堵中共倾销过剩钢材产品，北京潮坝河大桥垮了，官方发出原因引质疑，广西南宁摊贩合力反抗逼退收车城管。习近平刚结束东南亚出访回到中国，就再爆出大新闻。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失去军权，因你国防部长沙夫里及外长苏吉若洛访华。21号中共同印尼召开首次外长同防长2+2对话。第二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单独会见沙夫里。据中共官方媒体，张又侠告诉沙夫里推动所谓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议。随后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同沙夫里会谈。军事评论员沈丹对大纪元分析讲，中共印尼涉及深层次军事合作，需要双方军队决策者拍板相关事项。董军不是军委委员，没有决策权。如果按以往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应该是习近平亲自决策，但这次竟然是张又侠单独见了印尼国防部长，显示张又侠可以代表军委做出决策。沈丹说，中共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被审查，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基本证实出事，军委看来确实由张又侠话事，习近平应该失去了对军权的控制。官方媒体发出这一则新闻，似乎故意展示给国内外看，中共军权出现明显变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讲到，张又侠接见沙夫里，进一步证实他掌握军权，习近平提早交棒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彭丽媛似乎处境亦不妙，中共官方宣布起诉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后，独立时评人蔡晨坤在直播中讲到，据了解张建春的人讲，张建春和彭丽媛非常熟，两人都是山东运城人，年轻时都在北京，过年经常一同回乡，私交远超一般人。而且在张建春的提拔过程中，彭丽媛发挥了很重要作用。蔡晨坤还讲到，张建春是彭丽媛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眼线，为彭丽媛提供了不少的内部消息。蔡晨坤认为，张建春是习近平出手拿低的，反映习近平和彭丽媛关系出现问题。时评人陈破空则认为，是反习派把握张建春把柄，借机打击习近平亲信，因为张建春同时是陈希左右手。陈破空指，张建春案不单止影响彭丽媛，还令陈希陷入高危境地。最近落马的苗华、何卫东、张建春等等，都是习近平等人马。陈破空总结说，这个是为一个新的局面，为四中全会开路，军权和党的人事大权都不在习近平手上，反习派就能够趁势崛起。 虽然中共党魁习近平面临内部挑战，但中共仲喺度。唐正远讲，因为咁，中美大战仍然持续。中共喺22号对美国连斩两刀，先系《金融时报》报道，中共要求国有资产背景嘅资金切断对美国私募股权嘅投资，呢个系中共主动同美国金融脱钩，加剧美国金融市场嘅动荡。第二都嚟自稀土市场。南韩媒体透露，中共商务部要求南韩企业不得对美国出口任何含有中国稀土的产品，否则将制裁。这个是中美经济战升级的标志。唐正远分析说，美中都在使用二级制裁，但美国越制裁就越多国家表明立场，美国、泰国、新加坡、越南等都发出公告控制第三方转口，明显是针对中共。不过中共对南韩等的威胁只会加速这些国家脱离中共。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麦克尔·索博利克在纽约邮报撰文讲，美国和中国共产党都预计其他国家将在这一场新冷战中表明立场。索博利克建议川普不要将焦点局限在贸易，川普必须等全球明白中共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川普还需要运用贸易以外的工具，譬如将中概股集牌。索博利克说，中国或者能够挺过一场贸易战，但脆弱的中共政权好难赢得一场冷战。如果川普能够清晰讲出关于中共的真相，要各国成功站队美国，他有机会留下一份持久的政治遗产，那个就是摧毁中共政权。英国《金融时报》2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愿意在目前的俄乌前线停火。这个是普京第一次提出这种建议，对俄乌战争来讲算是一个重大消息。《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普京四月较早时候在圣彼得堡会见美国特使魏科夫时提出这项建议。普京表示，他会愿意放弃俄军占领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部分地区，不过作为交换条件，乌克兰要同意俄罗斯的其他要求，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承认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同时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普京上个月拒绝了川普的90天全面停火提议，现在他提出在目前的前线停火，如果能够实现，意味着俄乌战争重大突破。乌克兰方面，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前线确实能够停火，他愿意和俄罗斯直接谈判，以结束俄乌战争。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22号还表示，魏科夫将在这个礼拜访问莫斯科和普京会谈。因为审计署大楼在地震倒塌，泰国当局19号逮捕中铁十局一名高层，并通缉三名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的派籍股东。海外媒体关注中共对外输出豆腐渣工程，专家讲，这个是根本不该发生的事故。BBC 22号报道讲，香港理工大学地震工程和结构学首席教授阿马德埃尔加祖利讲，曼谷城建筑在松软的土地上，由于土壤的放大效应，震动可能被放大3到4倍，但即使这样，亦不应该发生审计署大楼这种整体倒塌。倒塌事故应该以一层一层的形式局部倒塌。审计署大楼是在10年内建造的，并不是残旧建筑，而且距离震央足足有1000公里。阿马德说，整个业界都在关注这栋楼，这样的事故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其中有很多问题，非常大的问题，这个是出乎意料和不可接受的。在泰国政府逮捕中铁十局一名中国高层后， H 账号《中日政经评论》讲，这个结果估计是中泰勾结的结果，泰方需要一个交代，中方需要不损失国营企业名誉，那个就是将所有的罪名都丢给个人，然后要他们轻判，私下给他们补偿，这个就算摆平。近期越南、印度、南韩、欧盟、哥伦比亚、台湾等一连串国家纷纷出手，对中国钢铁产品加征关税，并启动反倾销调查，保护自家的钢铁产业不被中国市场倾销。大纪元23号报道，中国钢铁业长年向海外倾销，而家受到全球多国联手反制，纷纷对中国钢品加征关税，全球贸易防守战正喺度铺开。在亚洲，越南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越南钢铁协会预计今年国内需求将达2500万吨，中国钢铁涌入速度非常快，自2020年起对越钢品输出量暴增近5倍，越南政府已于今年2月对中国热轧钢和导新钢产品征收高达 28%和37%的临时关税，并考虑转为永久税率。同样，印度作为全球第二大粗钢生产国，近日亦宣布对部分入口钢材征收 12% 的保障性关税，给本地中小型钢厂创造喘息空间。美国则在技术方面推出产地标准，要求入口钢材必须在北美熔炼铸造，导致中国钢材经由第三地加工后曲线入美。早前川普政府已对入口钢品课以 25% 关税，南韩从今年2月起对中国钢品征收最高 38% 的反倾销税，并展开针对中国和日本热轧钢板的反倾销调查。在南美洲，哥伦比亚已针对中国钢品征收 41% 到 94% 关税，为期5年。墨西哥和智利亦相继对非 FTA 国家钢品征高达 50% 的关税。巴西则将入口税率自 10.8% 上调至 25%。 欧盟方面针对中国导石钢产品实施 14.1%到 62.6% 的临时反倾销税，并进行调查等长期措施。台湾则在3月启动针对中国热轧扁钢的反倾销调查，跟进国际对中政策趋势。彭博社研究估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50% 的中国钢铁出口受到各国贸易壁垒影响。标普全球最新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钢铁出口量可能下跌 15% 至 20%， 未来或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中国北京顺义区潮白河大桥23号经传倒塌，当局表示没人因为感受伤。事后网络上传出潮白河大桥垮下的影片，画面非常吓人。大陆媒体报道，当日上午七点几，北京顺义区潮白河大桥发生火警，最后导致桥身倒塌。现场目前双向封路，并由消防、交通等单位到场灭火及管制交通。火势救熄后，当局表示没人员受伤。从影片睇到，大火黑烟滚滚，桥身喺阵阵浓烟中一块块剥落到河中，并溅出大量嘅水花，部分材料挂喺桥身上摇晃，情况惊险。潮白河大桥建于1999年，到而家26年，该桥并于2007年、2015年加固，桥梁全长640多公尺，系连接北京、顺义和平谷的重要交通枢纽。事后北京交通委发出大桥倒塌的原因是沟槽敷设电缆起火，桥梁系杆断裂，连锁导致吊杆断裂，造成桥梁主跨倒塌。网友纷纷质疑电缆起火引起大桥倒塌，钢筋红毛泥亦都会燃烧，怎可能是起火引起的倒塌？咁要几大的火？ 你要讲到倒冧引起火警，我先信。钢筋水泥桥居然着火就能够将桥烧冧，仲系有啲匪夷所思。一位浙江网友回复：呢条大桥系好标准嘅悬索桥，桥梁倒冧嘅主要原因系着火后高温降低咗悬索金属材料嘅性能，原本能够承受噶，而家变得不再能够承受，所以先倒冧。仲有人讲应该系乜嘢炸咗啩，冧咗唔会有黑烟噶。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桥都要攞炸药炸。中国而家嘅桥只要放火，自己就会炸啦。仲有人讲北京爆炸要变天啦，基地狂魔盖咗一堆垃圾出嚟，俾韭菜留下鸡毛鸭血。23号，据账号为昨天嘅网友喺 X 发帖文，广西南宁发生摊贩合力反抗逼退收车城管嘅事件。礼拜二晚间，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喺摊贩集体抗议之后，城管被迫放弃咗没收三轮车嘅行动。据多名目击者透露，当日晚上大量城管以及警察聚集喺广西南宁西乡塘区寿商大道老班嘅路口，试图没收多名生果摊贩嘅生果三轮车，最终导致咗所有摊贩不满，引发咗呢一宗集体抗议事件。现场影片显示，喺城管企图推走多辆三轮车嘅时候，大量摊贩企到咗被没收嘅三轮车前，阻止城管将呢啲车辆推走。期间，一啲摊贩仲向城管投掷纸箱、生果以及其他杂物，并大闹城管系土匪。最终，城管迫于压力，丢下咗已经没收嘅生果三轮车，撤离咗现场。网友评论：中共嘅警察就系土匪，包括城管，同黑社会一模一样。你人多嘅时候，佢忍受你一下，然后事件过后，分别去揾你。权力都是争返嚟的，人民企起身，独裁者就要落台。
美中谈判陷僵局，美向各国提六大要素。泽连斯基否决美停战计划，俄军工厂发现中国公民。川普访问中东三国，俄或推动达成伊核协议。巴西夺冠后，中国乒坛地震，刘国梁辞乒协主席。据韩媒每日经济部报道，首尔当局将在24号通过韩美二加二通商协议，与川普政府进行关税协商。中共正试图恢复与欧盟的投资协议。23号，白宫表示，川普政府没有单方面降低对华关税的计划。在美国指定的优先协商对象国，包括南韩、日本、英国、澳洲、印度五个国家中，南韩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坐在谈判桌前的国家。之前贝森特曾强调，通常最先达成协议的人才能够达成最好的协议。川普是否会亲自出现在谈判现场，亦备受南韩媒体的关注。美国宣布对除中国之外的国家暂缓征收关税90日后，70几个国家希望通过谈判找到更持久的喘息机会。星展银行发布展望报告指出，川普政府会在这轮谈判中会提出六大要求，包括增加美国产品采购，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减少对美国的销售，外汇对美元升值，减少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和设备，限制中国入口，要求镜像征税，就是要求各国必须效仿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23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时说，美国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冲击世界经济秩序，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共同维护国际体系，深入开展执法安全合作。同时，据华南早报说，欧盟与中共即将达成解除制裁的重大协议，欧盟议会与中国就解除对其成员国的制裁进行的讨论正处于最后阶段。而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官员表示， 欧盟与中国实现有意义的和解的可能性好少，欧盟对中国实体的制裁仍然存在。另外，四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中就打击芬太尼问题持续谈判，目前为止中方提出的解决方案不足以应对危机，逐渐耗尽川普的耐心。美方谈判代表已转达川普的立场，希望中方立即采取行动，将那些供应芬太尼的中国制造商和贩售者予以起诉和定罪。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即使美方提供证据和线索，北京仍未将这类行动列入优先，双方谈判陷入僵局。22号川普表示，中国必须和美国达成协议，若果谈不成协议，就由美国自己来制定协议。美中贸易谈判中可能将目前的 145% 关税降低至 50% 至 65%。 结果23号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告诉霍士新闻，川普不会单方面降低关税，中国需要达成协议，并否认了有关软化政策的讲法。川普对中国入口产品征收的关税目前为 145%。 莱维特还谈到了川普对公平贸易实践的承诺，以及追究中共的责任。另外，21号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转发批判观察者的评论文章，批习一直好像黑帮大佬之后，23号被发现他又转发了批判观察者的另一篇文章，入面写到，川普令所有人情绪就好像过山车，先是令人吓到心脏病发，然后又安抚说一切仍可安好，只要他们按他的意愿行事。而他将对中国的关税再度提升至 125%， 同时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暂停三个月，这一招令北京陷入孤立。川普邀请其他国家来谈判，同时展示不合作的后果。如果他能这样对付习近平，亦能这样对付你，所以不要想报复。独立学者吴造来发文写道，中共外交部删除了中方领导人与新加坡总理的相关报道，该事件迅速升温为一场高层外交危机。何晶的转帖已在无形中成为一支点燃中外政治敏感神经的火柴，亦令这场风波成为新中关系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插曲之一。时评人唐靖远表示，现在的新加坡他们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习近平已经没有报复他们的能力了，所以他们一点都不担心被习近平报复。另外，何晶与黄奇山交情非浅，甚至面对要求删除的言论，他仍坚持不删除，释放出强烈政治信号，或意味着习近平在党内已遭牵制。另一个 X 账号亦分析说，美国关税战已经压到中共压力山大，内部纷纷离席，反习派可能要从外面开第一枪对习落手，局势可能很快出现巨变。观众朋友，你认为何晶的发言是不是暗示黄奇山内部运作？中共高层权力是不是正在重组？23号消息，原定在当日在伦敦举行的俄乌和平谈判被降级，多位美欧高层官员临时缺席，这个是因为各方对于战争和谈结果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否决川普政府提出的和平协议框架，原因之一是美方要求基辅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领土，克里米亚自2014年以来一直由莫斯科控制。泽连斯基22号晚表示，割让任何领土都是不可能的，没什么可谈的，这个是我们的领土，乌克兰人民的领土。他亦在华尔街日报刊文表达了同一主张。23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不会在法律上承认对克里米亚的占领，这个相当于夸下海口，因为克里米亚多年前已经在奥巴马的主持下失去了，这个甚至不是一个讨论的焦点。没有人要求泽连斯基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但是如果他想要克里米亚，为什么在11年前将其移交给俄罗斯时他们没有为此而战呢？川普说， 泽连斯基的声明对和平谈判非常有害。在奥巴马交接之前的好多年来，克里米亚地区还设有主要的俄罗斯潜艇基地。他表示这样的煽动性言论使解决战争变得很困难。乌克兰的情况十分严峻，他们可以选择和平或再打三年仗，直到失去整个国家。俄乌两国每个礼拜有几千名士兵无缘无故为此牺牲。他强调，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希望帮助两国摆脱混乱局面。如果我是总统，这种混乱局面就永远不会发生。在乌克兰拒绝让步的情况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特使魏科夫决定取消行程，而英国、法国、德国和乌克兰外交部长亦推迟了原定的会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海洛格仍然出席了会谈。美国副总统曼斯23号发言说，俄乌两国必须达成协议，否则华府将会退出调解角色。美国已经对双方提出一份非常明确的提案，现在该是轮到他们回复是否接受，或是美国撒手不管的时候。为了终止战争，无疑代表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都要放弃一些他们现有领土。这个不是俄乌两国谈判的第一次僵持不下。在3月份，川普提议俄乌双方无条件停火的条款被普京拒绝，停火协议从未实施。Axios 报道，目前美国向基辅和莫斯科提出的最终提议包括承诺乌克兰不会成为北约成员。不过协议做出了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豁免。该协议还将使俄罗斯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能源和工业领域的合作。自2014年以来，对莫斯科实施的制裁将被解除，相关框架遭到几乎拒绝。乌克兰副总理斯维里登科23号表示，我们不会达成任何协议，这样会为俄罗斯重组，然后给他们以更猛烈的暴力手段还击提供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在近期中共政府在俄国军队方面的参与再次遭到聚焦曝光。泽连斯基22号指出，俄国的无人机基地有中国公民参与生产工作，相关的证据已经转交给中方。泽连斯基提到，俄罗斯可能与中国公民达成私人协议，秘密摄取无人机相关技术，而他在之前指控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火药。同时有中共官员了解俄国招募中国人参军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俄国当局没有回应为什么无人机工厂会有中国公民存在，而中共政府此口否认一切指控，声称当局没有对俄提供武器。白宫新闻顾问内维特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在5月中旬出访沙地、卡塔尔和阿联酋，以加强和中东国家的关系。这个礼拜晚些时候，川普夫妇将会前往意大利罗马参加教宗方济各的葬礼。内维特表示，近几个月来，沙地、卡塔尔和阿联酋对美国提供了外交支持，包括协助正在进行的俄乌谈判和加沙停火谈判。美国准备增进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预计川普在出访期间会与沙地签署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内容包括沙地军购协议。另外，美国亦将在卡塔尔和阿联酋签署类似协议。川普说，与中东国家达成的协议将会给美国创造出大量工作机会，同时推动中东国家发展。川普亦承诺推动更多中东国家加入阿拉伯汗协议，以促进以色列与部分波斯湾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展。另一方面，在22号，俄国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阿曼苏丹海瑟姆，讨论包括伊朗核计划在内的话题。之前，俄国在早前的国际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伊朗外长亦在上个礼拜访问俄罗斯，讨论中东外交战略话题。克里姆林宫官员说，俄方持续关注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核谈判动向，并表示愿意在可能情况下提供协助 推动达成新一轮核武协议。2025年国际冰联男子世界杯在4月20号晚在澳门银河综艺馆落幕，巴西名将雨果卡尔德拉洛在男单决赛中以4-1爆冷击败中国选手林思栋，夺得职业生涯首座三大赛单打冠军，结束中国男兵自2017年以来对单打冠军的垄断，引发中国冰坛地震。赛后短短三日，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林国梁即宣布辞职。23号中国乒协在北京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宣布由王丽勤接任主席。官方说刘国梁是自动请辞，但时机极为巧合，外界质疑他是被辞职。据悉49岁的刘国梁是中国男兵第一位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男单大满贯的得主，自2018年出任中国乒协主席，2023年是连任第十届主席，原定这次任期到2027年结束，但是任期未过一半就宣布辞职。体育媒体人贺晓龙早在1月就爆料，刘国梁已经失去乒协与国际乒坛的话语权，甚至想出国亦出不到了，从男足崩盘、女篮落败到现在乒乓球丢冠，国内舆论一再高呼体育要改革。而林思栋的失利，外界质疑是因为选拔制度不公，比如饭圈文化、人为干预、汕头主义导致的人才选拔失衡。网友评论能不能够保住中国乒乓球这块金漆招牌，取决于是否建立公平的选拔机制。另外除了冰坛地震，中国高层持续清洗，政局不稳，中共中纪委23号宣布查办4名老虎，包括重庆市委前常委陆克华、甘肃前副省长赵金云等人。陆克华与张孝廉被指官迷心窍，结交政治骗子，赵金云与丈夫一起落马，被指搞家庭式腐败，张根生则涉嫌违规放贷，其中陆克华被罕见的指控搞高级黑低级红，引发关注。两个历史学者李元华批评高级黑低级红这种罕见的措辞本身就是对习近平政权的讽刺。外界观察指出，一连串的落马反映出中共党内早已经离心离德，称边个边个落台，推边个边个出事，成了习近平时代权斗常态。
21号，中共同印尼外长、防长召开2+2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在第二日，即是22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又单独会见了到访的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专家认为，咁显示张友侠可以代表军委做决策。中共党魁习近平失去了军权，他提早交棒的可能性升高。据中共国防部网站报道，张友侠在会见沙里夫的时候说，两国推进了所谓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对两军互信、推动实务合作发挥作用。沙里夫就回应说，印尼方面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同一日，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同沙里夫亦都举行了会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22号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官方接待外宾有一定规格，通常由部长级对等官员接待，另外会安排拜会更高层官员，表示对来宾的重视。印尼是东南亚大国，中共对东盟国家持拉拢立场，由张友侠来接待看起来合理，但是如果由习近平接待可能更为重视。另一方面，军事评论员沈舟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同印尼涉及深层次军事合作，需要双方军队的决策者确定相关事项。董军不是军委委员，只是名义上的国防部长，没有决策权。按照以往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应该是由习近平亲自决策，但是今次张友侠出面单独见了印尼国防部长，显示张友侠可以代表军委做决策，似乎有故意展示中共军权明显变动的味道，明示给国内和国外看，军委看起来确实由张友侠话事。 习近平应该失去了对军权的控制。外界猜测习近平可能会提早交棒。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表示，中央军委只有两个副主席，何伟东出了事之后，张又侠肯定是一家独大，包括今次出访印尼，包括之后的一些人事安排，肯定是张又侠的派系占据上风。何伟东同苗话都是习近平在福建时期的嫡系出身，他们对习近平整个政治上，特别是军队事务的安排，肯定会造成影响。至于习近平会不会提早退位，这个影响因素非常多，我觉得现在很难作出判断。不过沈明失表示，按照先前讲的总体迹象来看，习近平提早交棒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不过时政评论员李彦明就提醒说，中共两会到现在，中共军方高层的异常状况频繁发生，传出习近平退位只是等官方宣布消息，一个可能就是习近平失去了军权，正在被公开化，另一个又或者是为中南海重大政治变动做铺垫。曾经创作《玻璃心》等歌曲讽刺中共，传出被大陆封锁的大马歌手黄明志22号突然在面书贴出一张由吉隆坡前往中国北京的机票，一份演艺人员悔过书表格，特别征求网友的意见是否应该去，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惊叫，不怕被消失吗？黄明志贴出一张简体字的艺人经纪合同，由其中显示的内容可见，合约上有甲方、乙方以及通讯地址、指定经纪人，甚至身份证号码，侧边就放着一张飞往中国北京的机票。仔细一看，仲发现中间夹了一张演艺人员悔过书表格，他仲配上文字话应该点决定，看上去好像是考虑是不是应该跪低前往中国发展。看到图文，好多网友都为黄明志担心，都留言话退机票啦，去了一定回不到你的，仲是不好啦，我们仲想见到你。有网友以为黄明志真是要向中共跪低，惊讶地问入到去吗？你认真的？甚至有网友说不怕被消失吗？原因是前一段时间中共党魁习近平前几日访问大马，黄明志当时就在面书发帖文讽刺习近平是假笑的敌人，同时意有所指提醒大马民众，中共曾经隐瞒新冠疫情，还入侵马来西亚海域，中共是马来西亚的敌人，甚至夺走人的器官。不过好在黄明志应该只是晒道具，日前他正在同移居台湾的香港著名填词人林夕合作新歌悔过书。事实上黄明志在2021年传出被大陆封锁那阵，就曾经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到过大陆发展，原因是大陆有很多审查机制和限制，他怕会影响作品，所以就没有去。讲到可能被消失，咁亦都难免令人諗到台湾驻德国台北代表处代表谢志伟近期喺佢嘅粉丝网页贴出嘲讽中共嘅笑话。谢志伟话佢嘅朋友嚟问佢，有人话台湾人投共就可以做中国人嘅官，真係咩？谢志伟话真㗎。朋友跟住就问，咁做到中国人嘅乜嘢官？谢志伟话器官。呢一个话题引起网友热烈回响，他们笑着说好贴切啊，好中肯啊。资深媒体人赵晓慧不单止转发，还表示强摘器官十几年前在台湾还是一个敏感话题，甚至因为太过残忍被认为是假新闻。今年开始反而是台湾人主动寻找真相，惊讶发现原来是真的，这种残暴的事在台湾已经是家传户晓。谢晓慧仲话，国有器官是令人悲痛愤怒的人权迫害，应该严肃看待。看到谢志伟这篇贴文，虽然忍不住笑了出来，但是仲是好欣慰，台湾社会终于能够明辨是非善恶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